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政要祝贺法轮大法新德交流会。2013年8月24日，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法轮大法新德交流会之际，加拿大政要发来贺信，祝法轮大法新德交流会期间举办的活动成功。加拿大安省新民主党省议员迈克尔·普鲁在贺信中表示，成千上万的加拿大人按照古老的原则进行修炼，使身心获得健康。全世界千百万的人可以证明，人们都可以从真善忍的原则中获益良多。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与人们分享这些。多伦多市议员约翰·帕克也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表示，面对残酷的迫害，法轮功持续的蓬勃发展对我们是个鼓舞。他向我们展示善大于恶，我们更加坚信自由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即使在那些发生残酷迫害的国家也是这样。
汉堡文化节上与众不同的声音。2013年8月23至25号在德国汉堡市第23届民族文化节上，由中西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首次亮相，给文化节添上中国色彩。8月23号上午，汉堡市政府高级官员在市政府的凤凰厅内招待了各个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欢迎和为城市文化生活的多彩所做的付出。在欢迎词中特别提到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欧洲天国乐团，对乐团带来的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表示期待。据悉，本次活动主办方受到了来自中共驻汉堡领事馆的电话骚扰，主办方被要求拒绝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在市政厅接受招待，这一要求当即被拒。市府官员向记者表示，我们很清楚我们会和什么样的团体合作，我们消息灵通，这么些年来真假消息得到许多，二来这是一个包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理念的活动，哪个团体都不会因为某政府不喜欢而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信仰人权自由的社会，神看着我们在做什么。果然，法轮功的天国乐团不负众望，赢得沿途观众的热烈掌声。有观众说，我感到耳目一新，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乐团，听到这样的曲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罪恶招牌马三家劳教所面临解散。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自去年十月起只出不进，迄今马三家男所被非法关押的人已经全部回家，今年八月以来又有四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回家，目前还有八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据悉将于八月底全部释放。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在海内外声名狼藉的罪恶招牌马三家劳教所将彻底解散。马三家教养院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是江泽民集团中央一级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在中组部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包括其下属的610办公室、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的直接指挥和干预下，马三家设计实施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转化和酷刑方法，并向全国推广。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4月，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达到4000余人。法轮大法明慧网从2000年至今共有8000多篇报道和期刊讲述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在马三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有近百种。目前各地劳教所陆续解散，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女子劳教所已于近日解散。据回家的法轮功学员说，今年1月9日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内部开了会，说劳教所解散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警察的反应很复杂，吃惊、不敢相信、灰心、动摇、惊恐，对佛法正信的迫害不能长久，天惩和审判还在后面。尽管中共还在维持着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和监狱，然而历经14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即使中共内部人员也看明白中共邪恶大势已去，法轮大法正信屹立不倒。
巧合还是报应？辽宁省大连中山法院对11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第一任检察官是大连中山检察院的刘日强，介入案件不久，年仅35岁就得了肾癌，在大连友谊医院摘除了一个肾脏，因为身体原因退出该案件。其实刘日强刚介入案件，家人就开始得病住院，他的女儿和母亲同时因病住院，不久自己也得了肾癌住院。第二任检察官是曲慧荣，8月2日的开庭没有参加，因为心脏病住进了医院。第三任检察官是非法出庭的周丽香，这个案件的公诉人本来没有他，不知为什么出现在法庭上。律师针对此事抗议过，但是中山法院依然蔑视法律，还是用他为公诉人。此人虽是女性，但是也公然在法庭上践踏法律，恶意攻击律师及当事人，人品素质很低，被人耻笑还不自知。8月2日开庭时语无伦次，律师都在抗议退庭，在法庭中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他竟然自顾自地大声在念起诉书。8月2日退庭回到单位后，周丽香精神恍惚，常常自己发呆，不久也因病住院。其实在刘日强得病不久，检察院的人曾经对家属说，这个案子已经放倒了个刘日强，如果再放倒曲慧荣，中山检察院就乱了，就没有人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了。这个案件庭审还没有结束，中山检察院已经有三个检察官住院。中山检察院乃至大连公检法的人真应该思考思考，哪有这样的巧合。因果报应是天理，不被任何人与势力左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因果之事，儒释道三教皆有经书典籍可查证。自古的圣贤都是以不欺为主要的德行， 君子敬畏于天地无形，与他人之见察，深恐善心不坚，在暗示中都唯恐有亏德行而获罪于天。所以即使是自己一人独处，也要注意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在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下，也有人以为自己做事隐秘，干坏事无人知晓，到头来都是难逃报应。
中共的邪恶永远不会改变。最近我去了一趟京城的近郊，听到了一个体制内的媒体朋友给我讲的是，当地县里的一个贪官贪污了2亿多，量刑处理时，上级觉得一个县级官员就贪污了2亿多，有损中共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百姓中的形象，所以要去掉后面的零。于是贪污的金额从2亿变成了最后公布的200多万，看来去零已经成为中共新时期反腐的潜规则了，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该说，共产党从来都是上有政策是假，下有对策是真。联想到这几天济南开审的薄熙来案，从最开始媒体揭露出的贪污几十亿美金，到一审时公布的500多万人民币，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薄熙来才会在审判中否认指控，无耻地说王立军叛逃是因为暗恋谷开来，自己治家无方等等。当我们听到薄熙来荒唐可笑的陈述，就感到邪恶的政权审判不了恶魔，只能侮辱全世界人们的智商。我问这位朋友，感觉自博王事件以后，国内媒体的报道尺度有所放松，是否现任政府有意放松媒体？朋友笑笑说，那是表面做给老百姓看的，其实对媒体的控制是越来越紧了，很多新闻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进行刊登。现在年轻人喜欢玩微博玩微信，而据他所知，现在所有的公安局都在上一个价值2000多万的网络监控设备，明年初就要全面使用，对国内老百姓的网络使用实行全面监控，凡有违背中共的要求，一律封网或更严重的处理。我开始还没在意，这两天看到中共媒体关于各地开展整治网络违法犯罪行动的连续报道，一些微博的网络名人陆续被抓，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违法，但中共这样的举动一定会给刚刚有点放松的大陆网民一个可怕的威胁，不敢随便发言了。我深深的明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永远不会变。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最危险的人到最可信赖的人。众所周知，1999年7月，在中国有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广大群体，他们都是普通的社会一员，却遭到了中共江泽民团伙的血腥迫害。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判刑或劳教，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先后在宁夏的几个监狱遭受了几年惨无人道的迫害，其中有一所是宁夏出了名的恐怖监狱，在这里随处都能听到毒打声、叫骂声、嚎叫声。狱警们为我的到来专门开会宣布，说是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要来我们监狱了，他们把我说得非常危险、非常恐怖，如临大敌一般，又说了许多煽动仇恨的话。可想而知，在那样恶劣环境中我的处境如何，整天被监视、仇恨、辱骂甚至毒打包围着。但我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我明白一个道理，善的力量是超常的，能化解一切恶。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犯人100次骂我，我100次善待他们，1000次对我不好，我1000次对他们好。渐渐的，他们不好意思再骂我了，再后来他们对我的为人非常佩服。 记得有一天，玉芳破天荒地宣布，由于大伙儿对伙食管理有意见，玉芳决定今天你们选出一位值得你们信赖的人看管伙食，确保给你们规定的伙食标准都能吃到你们嘴里。选谁呢？你们想好，这可关系到你们的直接利益哦。听到这一消息，大家激动不已，一致选我。马队长大吃了一惊，他可能没有想到大家会异口同声地选我，立即改口说，说明一下，法轮功不能选，大家重选。有人立即回应说，法轮功为什么不能选？你不是说选出可以信赖的人吗？我们就相信法轮功。也有人说，再选谁都不行，自己吃好就不管别人了，就法轮功我们放心。马队长气急败坏，要发火又实在没有理由，不发火场面失控了，刚要来点民主，不到半个小时就收场了。平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谁敢不听话就指使另外的犯人收拾谁。可是今天犯人的利益和意见是一致的，他没有招了。他没有想到几十年来这里的狱警说收拾谁就收拾谁，包括打死，但是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彻底失败了。犯人们也是满肚子怨气，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选谁都是走过场，不可靠，唯独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希望。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不许做好人，优秀教师遭囚禁。2013年8月13号早8点多钟，黑龙江伯利县政法委，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设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610主任赵鹏飞和贺威带领六名特警，在县教育局和第七中学官员的配合下，把正在上班的教师王月强行绑架走了，至今家属不知其下落。王月今年51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就职在伯利县第七中学教授数学。他多年担任高三毕业班数学教学，他勤奋工作，尽心教书育人。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王月用真善忍的做人原则严格要求自己，把道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把学到的知识尽最大努力传授给学生，不搞课外收费补习，他不要学生的任何回报，对学生一视同仁。毕业的学生送给他一个特制的小床头侠，师恩难忘。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学校受到上面的压力，不让王月代班教学了，让他在食堂刷学生饭卡。王月毫无怨言，一样兢兢业业的工作，从2007年刷学生饭卡至今一分钱不差，相反还积攒了1900多元钱。原因是每年高三学生毕业之后，餐卡里剩3到8元，不来学校结账就不要了。而王月把这笔钱攒起来交给学校后勤主任张凤春，张激动地说，以前别的刷餐卡老师没有这种情况，你不但不要学校添钱，还剩钱。没想到王月这样工作认真、不贪不占的好老师，校长石帆生不但不让他教课，连刷餐卡带工作也不让王月干了。8月9号他通知王月到收发室工作，没想到在8月13号开学，王月刚上班就被610赵鹏飞等人野蛮绑架。王月一天不回来，他的人身安全就得不到保证，请伯利县父老乡亲伸出援手，发出正义的呼声，关注王月的命运，制止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点头与摇头。美国一位行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三组大学生戴上耳机听一篇文章，内容是他们大学的导师收费应该从570美元增加到750美元。同时，他要求第一组学生在听的时候必须点头，第二组则必须摇头，第三组则是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随后，他要求学生们说出自己认为合理的大学导师收费应该是多少。有趣的是，点头组给出的平均结果接近750元，摇头组是400元，而不点头也不摇头的那一组学生则倾向收费维持570元不变。这位心理学家认为，这个实验结果说明，即使是点头或摇头这种小动作，如果是被外界强加迫使做出的，也会影响人类心智的运作。人们在对一个事物做出判断时，往往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广告。比如，有的商品广告创意很恶俗，千篇一律的重复宣传，内容让人反感。然而，这种商品销量却很好，因为人们的意识里已经被强加了这种商品的信息，在购买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选择购买。甚至对于我们有深入了解的事或人，同样也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比如《史记》中记载的曾子杀人的故事。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做人做事都奉行仁爱的思想。知子莫如母，曾子的母亲当然非常了解曾子的为人。但是当三次有人告诉他曾参杀人时，他也开始产生怀疑和恐惧，跳墙逃走。这是三人成虎这一成语故事的一个真实版本。谎言被重复10000遍就成了真理。当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成功的利用了人类的思维弱点，反复强迫的灌输就会使人产生真实感。放眼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很多谎言宣传采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新的花样。但可悲的是，拙劣的伎俩却能屡屡奏效。这或许因为习惯了被动听取一种声音时，人们容易丢失质疑性的思维和兼听则明的习惯，而这两者却正是引导我们看清真相的法宝。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瞬间抛出了1400死亡案例的谎言。喉舌媒体旗上锣鼓喧天的大肆渲染，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一组组可怕的镜头铺天盖地而来，劈头盖脸地灌入人们的视听。顿时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使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开始敌视法轮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假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嘉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亘如桥，其下广数丈，
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风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